是耶和华的喜乐，是主耶稣的喜乐，那才是我们力量的源头，力量的来源。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喜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的标志。在我们这个喜乐很重要啊。但是我们为什么常常的活不出来这种常常喜乐的人生啊？圣经中讲，腓立比书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哎呦，再说一遍，你们要喜乐。所以这是一个主的命令啊，圣经中要要求我们要靠着主，在主里边，在耶稣基督里边常常的喜乐。而且再说一遍，你们要喜乐。在加太书第五章第二十节，圣灵的九个果子，仁爱，第二个就是喜乐。所以喜乐是很重要的啊，喜乐是我们力量的源头。那在这个世界呢，因为是罪恶的世界，所以常常忧愁与喜乐呢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今天来看看尼希米记第八章我们看看怎么样我们能够得着从神的喜乐而得力的人生第八章呢讲到了圣殿的圣城建好了，城墙建好了，然后呢，尼希米呢就召聚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聆听神的律法。所以在七月初一日按照犹太人的节期是吹角日，七月初一日祭祀以斯拉呢，就将律法书读给能听了能明白的百姓。当众人听了律法书，这有很多人都是很多年没有听到神的律法的宣读了，他们听到以后，他们回应是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都哭了。他们为什么哭呢？因为他们想到他们祖先，他们的上一辈或者没有遵行神的律法，导致神的选民被掳使他们被流放70年。我们今天能够回归是完全是神恩典。所以他们听着听着呢，他们就悲哀哭泣。然后尼希米就跟他们讲说，今天是神的圣日，你们不要悲哀哭泣，而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喝甘甜的，吃肥美的一起来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那是我们的力量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段圣经。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示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斯大雅、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拔大拿、萨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 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示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撒拔、哈南、斯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的快乐，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借着今天的圣经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赐福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今天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靠着耶和华你的喜乐而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行走天路的力量。主啊，你就亲自赐福我们所讲的所听的，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所传讲的是出于你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可以看到，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着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当百姓明白所念的以后，百姓有一个反应，他们就开始悲哀哭泣。他们哭泣什么呢？他们忧愁什么呢？他们悲哀哭泣是他们后悔，他们的祖先没有照着神的律法书的话去遵行，而导致以色列民族受了这么大的灾难，被掳，城墙被毁，圣殿被拆，对他们悲哀哭泣，后悔懊恼忧愁。所以当人听到了神的话的时候，想起我们的罪，悲哀后悔，会圣灵会责备我，神的话圣灵借着神的话责备我们，使我们心中懊恼后悔。所以忧愁这时候临到了百姓，但是尼西米说，今日是耶和华的圣日，你们不要悲哀哭泣，你们要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怎么能够从一个悲哀听了后悔懊恼的状态马上进入一个欢喜快乐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来庆祝主的圣日呢？所以耶和华赐给我们的喜乐忧愁和悲哀呢忧愁喜乐呢常常是分不开的。那什么是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呢？从神而得的喜乐呢就是神的喜乐。当神的喜乐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以神的喜乐为我们的喜乐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力量。 所以我们看呢，是应该是忧神所忧，乐神所乐啊，就是耶和华的喜乐，主的喜乐，神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喜乐。首先我们看到为什么会有忧愁，忧愁是会从哪来的呢？所以忧愁啊，是因为罪。所以当我们需要为罪付上代价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有忧伤啊。讲到罪，我们以为犯罪啊，就是啊做错了一件事，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罪的后果，罪的伤害是不可能自动消失的啊。我们说一句伤害别人的话，我们做一件对不起人的事啊，我们就造成了一个伤害，在这个世界中造成一个伤害。这个伤害两个，一个是伤害了神，第二个伤害了人。所以这个伤害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如果在人中间，你伤我一句，我再回你一句啊，这个罪呢就会在人中间会激荡，会放大，会传播啊。那怎么样才能够把罪消除掉呢？啊，只能用从耶稣而来的爱才能够把罪消灭，总不能够把犯罪当成儿戏，因为任何的罪必须要用爱才能遮盖。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讲到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啊，因为什么呢？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只有当我们用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饶恕，去饶恕伤害我们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啊，那那个才被神的爱给消灭。如果我们啊，这个以恶报恶啊，这个罪呢就会激荡放大。所以为罪一定会付上代价啊，最大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人类的罪啊，全人类的罪付上了我们得罪神的这个最大的代价，得罪神与神隔绝啊，后果就是与神隔绝。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为全人类每一个人的罪，每一个罪，包括我们中间每一个罪，每一个人的罪付上了代价。我们一会儿可以看耶稣基督的喜乐和耶稣基督的忧伤。他为什么会有忧伤呢？啊，是他为人类的罪要付上巨大的代价。那第二个，我们也要为自己的罪啊，要付上忧伤和痛悔的代价，认罪的代价。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得罪人了，我们要跟人道歉，我们的脸面会挂不住啊。就是按照圣经讲，当有一个弟兄你得罪他了，你要去与他和好，你要去向他承认你的过犯。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罪要付上啊一个忧伤痛悔。当年这些以色列民族听到神的律法书，想到他们祖上所犯的罪，想到他们自己所犯的罪啊，他们痛哭悲哀哭泣。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啊，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啊得罪神的代价，那我们自己还是要付上一个忧伤痛悔的代价。你要认罪啊！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做呢？我们只能最好的办法是啊，用耶稣的爱包容他人， 付上那个罪伤害人的代价。所以当别人伤害你，要以善胜恶啊。所以经常我们中间比犯罪的是，如果孩子啊做错事情了，犯罪了，那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用耶稣的爱去饶恕他，去包容他啊，而不是去指责他、定罪他，让我们心口舌之快吐出来啊，数落他一顿，那个罪啊，还是在你们中间没有被涂抹。所以我们要饶恕我们孩子，那常常有时候会得罪我们的罪。那我们夫妻之间啊，常常配偶说我们一句话，做一件事情啊，伤害我们，那我们要用耶稣的爱啊，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啊，我心中会忧伤啊，我们要付上那个代价，我们要包容啊，要承担啊，要不要让这件事情啊成为我们的负担？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啊亲人付上这个代价，因为你只有用你的爱，耶稣基督而来的爱啊，去包容他的时候，那他所犯的这个罪啊才会被遮盖掉。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们在一起同工，在一起服侍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我们一起来做事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冲突，会有一些啊伤害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饶恕。耶稣就怎么饶恕我们啊？我们从神领受了爱，我们把这个爱活出来啊，来彼此饶恕。所以，任何的罪啊，都要有代价的。那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基督的忧愁。我们讲喜乐，我们先要讲忧愁。那耶稣基督的忧愁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的后果，他有极大的忧愁。我们下面用一些圣经啊，看看福音书一些，马太福音26章37节到38节，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同去，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耶稣基督啊，他知道他要担当世人所有的罪，那个重担是你我根本无法想象的，那个痛苦啊，那个啊，是要把所有我们中间啊，刚才讲到儿女伤害我们，夫妻可能一句话伤害我们，那只是一个人一件事情一句话，我们想要把全人类从古到今，从第一个人亚当到最后一个人夏娃，把他们所有犯一生所犯的每一个罪都加在一起，加在耶稣身上，那是什么样的忧伤？所以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耶稣基督他担当世人的罪的代价啊，他要有极大的忧伤。当他有极大的忧伤的时候，我们下面看怎么解决呢？去祷告。好，我们看看马可福音3章5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他看到那些心里刚硬的法利赛人，忧愁他们的心刚硬。所以耶稣基督看到这些人不悔改，他心里为他们忧愁。耶稣是他自己没有罪，但是他为世人的罪忧愁。在约翰福音11章，当耶稣啊看到这个啊拉撒路的啊姐姐哭的时候啊， 而且看到犹太人也哭，为了拉撒路去世而伤心的时候，耶稣也是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就当他看到这个罪的后果带来的死亡，这个死亡给人类亲人的离别这样的伤痛，他体谅我们的软弱，他心里感受到那个悲伤，感受到那个忧愁。耶稣基督啊，承担世人的罪，他成为完全的人，他体会每一个我们的忧伤，我们的忧愁啊，不是因为他的罪，是因为世人的犯罪啊，死亡临到了世界啊，伤害临到了世界，他要付上那个代价。他看到这些心里刚硬不悔改，他心里忧愁。约翰福音12:27，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刻，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刻来的。”这个时候，这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忧愁，他知道还面对着这样大的一个代价。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约翰福音13:21，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当耶稣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了，心里又是忧愁。他忧愁什么呢？他忧愁的是犹大，他这样的花3年的心血教导他，爱他，他最后他还是要出卖耶稣，他还是不能够悔改，不能够得着耶稣要赐给他丰盛的生命，为这件事情忧愁。好，我们看到啊，耶稣啊为人类的罪付上代价，啊，他心中体谅人的感受，他忧伤忧愁。那我们下面看耶稣基督的喜乐，因为我们今天讲到说，耶和华的喜乐，耶稣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啊，耶稣的喜乐又从哪里来呢？啊，耶稣喜乐又是什么呢？啊，耶稣的喜乐是天父得到荣耀，胜过罪的喜乐。在希伯来书12:2，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这个耶稣他做了什么事呢？他是我们的信心的开始，也是我们信心的终了。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做的一件事情是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耶稣基督的喜乐是摆在十字架后边的，他忍受这个十字架羞辱、痛苦、忧伤，他忍受，他轻看，因为他后边十字架后边是一个巨大的喜乐，他因着那个喜乐啊，那是他看重的，就是借着他成就的救恩，神的选民、神的儿女可以得到拯救，可以脱离罪，脱离死亡啊，使天父得到荣耀。他因着摆在前面的那个喜乐，他就轻看那个羞辱、那个痛苦、那个苦难。我们再看啊，耶稣基督喜乐，当他听到门徒啊，他差派他门徒出去啊，当门徒回来报告说，哇，连魔鬼也服了他们。耶稣说啊，耶稣的喜乐是啊，鬼服了你们这件事情还是小事情，你们名字记在天上是更大的喜乐啊。耶稣自己也被圣灵感动就欢乐啊。我们来读，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 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他的喜乐是看到父的旨意这样的成就出来了。耶稣基督的喜乐应该成为我们的喜乐。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喜乐是当看到罪人悔改的时候，他欢喜快乐。他讲了三个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他讲了三个比喻、啊、最后一个比喻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啊、当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啊、这个父亲、啊、就是代表着耶稣、啊、天父说，只是你这个弟兄、啊、跟这个父亲跟这个 大儿子说，这是你的这个弟兄小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耶稣的喜乐是看到罪人悔改，死而复活，失而又得，那是耶稣基督的喜乐。耶稣基督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理当欢喜快乐，这才是我们欢喜快乐的原因，这是耶稣基督欢喜快乐的原因。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欢喜快乐的原因呢？你们什么事使你们能高兴呢？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的问题得到解决啊，我的工作得到升迁啊，我的工作有成绩啊，我能够挣更多的钱，我的儿女能够考好的大学啊，能够啊成绩好啊，我的家庭和睦啊，我欢喜快乐啊，不错，这些东西都很好，这是都神要赐福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如果以这个为我们喜乐的源头，我们喜乐的动源动机，我们就本末倒置了。我们理当以耶和华的喜乐为喜乐。诗篇37篇第四节讲到说，你们要以耶和华为你们的喜乐，他就将你们心里所求的所想的赐给你们。我们心中想很多事情，我想神帮助我做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我需要神来帮助、啊、怎么样得着神赐给我们的心中所想的呢？你要以耶和华为你的喜乐。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的喜乐是罪人悔改啊。接着讲到啊，这个一个失羊的比喻，100只羊丢了一只啊，要撇下99只去找，当他找到的时候，扛在肩上回到家中，他的喜乐满意，他要与他的朋友邻居分享他的喜乐。他找到了一只那个失丧的羊，他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所以神他欢喜快乐一个罪人悔改，他也要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以他的喜乐为喜乐。我们是他的朋友，是他的邻居，他说给我们说，你们与我一同欢喜吧。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与耶稣一同欢喜一个罪人悔改呢？最后一个比喻是啊，当一个富人他有10块钱，他丢了1块钱，他就找找啊找啊，最后他找到了，他又跟他的朋友说，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所以神在要求我们，邀请我们跟他一同欢喜，让我们来分享他的快乐。当我们分享耶稣基督的快乐的时候，那是我们的力量，那是我们胜过忧伤的力量。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们感谢主，上礼拜我们教会有7位弟兄姊妹啊，能够悔改受洗，成为神的儿女啊，回到神的家中，找到啊神，找到他们。所以天上的天使 神在天上欢喜快乐，说我们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喜乐。啊，耶稣基督又讲一个比喻啊，忧愁啊，我们今天啊也会面对一些忧愁烦，一些问题，一些啊不如意，特别是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妻子、先生伤害我们，孩子伤害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伤害我们的时候，哎呀，那个也是会要付代价，你要。不要去以恶胜恶啊，以恶去还对恶，而是要以善胜恶。你要把那个罪的伤害转移，把它借着你，把它你的祷告交给耶稣。所以你要承担那个被伤害的痛苦，而要把祝福带给他。这个时候罪就从被耶稣基督带走了，啊，就不会在中间再继续伤害人了。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做的，这是我们也应该做的。这个忧愁是暂时的，又是暂时，相当于一个妇人生产的时候，她面对的是一个极大的痛苦，啊，但是她知道啊，这个痛苦啊很快就会过去，因为呢，喜乐马上就会来到，因为很快这个世界上又生了一个孩，一个人。啊，耶稣基督，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当我们以善胜恶的时候，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不是以恶报恶，那个喜乐就会临到我们。我们有一点的伤害，有一点的忧愁，但是呢，那个忧愁只是妇人生产之痛。后面的得着孩子那个喜乐是没法比的。耶稣基督说，你们求就必得着，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神为什么要这样呢？是要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的喜乐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喜乐。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三节啊，现在我往你那里去，就是耶稣基督一个祷告，跟天父的一个祷告。耶稣说，我要往天父你那里去了，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就是耶稣的门徒，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得过一个喜乐的人生呢？我们要充满耶稣基督的喜乐。我们的喜乐不是啊，我们在世上升迁了啊，世上得到一点好处，甚至于是最终的之乐，那个喜乐最终是苦楚，最终是痛苦死亡。我们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这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祷告。他说叫他们，叫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要充满耶稣基督的喜乐。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一节啊，再一次讲到这个，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讲了，对你们说了，要叫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这耶稣就说，你们要用我的喜乐充满你的心。这个喜乐是可以满足你的，这个喜乐是这个世界夺不走的。所以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十节说，我要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的喜乐是在哪里呢？你今天你知道我们的喜乐是神的喜乐，是因耶和华而喜乐，我的心是靠神而快乐。啊，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有一句话，讲到安息日的时候，说我不以操作为乐。我们很多的时候呢，经常以操作为乐。啊，我来恩典堂已经啊一年半的时间了。 一年半的时间呢，学到了很多的功课，其中一个最大的功课，就是我刚刚一来呢，想做很多的事情，想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觉得我做这件事情，能够有果效，这件事情有果效。今天我回想起来，实际上是以操作为乐，而不是以神为我的喜乐。我觉得做事情很 enjoy， 但是能不能安静下来，在神的话语上，你等候神，听他的声音，不是以操作为乐，不是以施工为乐，不是以教会的人数成长为乐，这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以这些为乐的话，你还是本末倒置的。我们要单单的以神为乐，以他的话语为乐。所以我的心靠神喜乐。我们感谢主。下面呢，我们很快的要路加福音讲到说，这是玛利亚的一个祷告，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不但如此，我们既然借着这是罗马书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也要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要让你借着耶稣以神为乐。那下面我们要看一下如何，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忧愁耶稣基督也是有很多忧愁他怎么样的从他的忧愁变成喜乐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9，这是我们今天的你们要如果前面都没有得着没关系，你们把这三句话得着，你们就得着了一个秘诀从忧愁变喜乐最重要的我现在马上讲，请大家一定集中精力听。帖撒罗尼迦前书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又是要求一个命令常常喜乐怎么可能常常喜乐呢人生不如意是有八九怎么可能常常喜乐？但是这是神所定的旨意常常喜乐就是90%的时间你都是应该是喜乐的。但是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每天我们90%时间是不是常常喜乐呢如果没有，好，下面我们怎么样的来把90%时间99%的时间是常常的喜乐的。我们会有一些苦恼，会有一些忧愁但是怎么样能够把忧愁转化成喜乐所以当你忧愁的时候，从这些圣经看到呢，常常喜乐，但是又要不住的祷告，不住就是不停的祷告当我们忧愁的时候怎么办？因为忧愁就不能喜乐了，所以这个世界有忧愁会有一些伤害，会有罪会有问题，会有难处。当你忧愁的时候那就是你要祷告的时候，所以不住祷告。有人问说，我不住祷告，我什么时候要祷告很简单当你心忧愁的时候，那就是你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腓立比书4:4-7看到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常常喜乐，这是命令。那这是保罗给大家的命令，他说我们怎么可能常常喜乐呢？当我们有挂虑的时候怎么办呢？当我们有忧愁的时候怎么办呢而且呢，我应当是一无挂虑。如果你有挂虑的话，你就不能喜乐了。当你有挂虑的时候怎么办呢最重要就是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当你有忧愁的时候，当你心中有不安的时候，当你心中有责备的时候， 像这些当年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心中懊恼、后悔啊、自责、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不管什么事情搅扰你的心的时候，你要把这件事情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当你把这件事情告诉神的时候，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当你这样的去忧愁祷告，祷告到什么时候呢？有人说了，我还忧愁，我祷告了一次我还忧愁，那怎么办呢？那个是你要继续的祷告，直到不住的祷告，继续祷告，就为你什么事情使你搅扰你的心，让你忧愁了，你就为这件事情祷告，直到平安喜乐回到你的心中。所以我们基督生活只有两个状态一个是常常喜乐，如果你当你有忧愁的时候，你马上要不住的祷告，直到那个喜乐和平安又回到你的心中。所以常常喜乐，不住祷告，是二和一，一而二是我们人这个基督生活的两个重要的状态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保守我们的心在一个喜乐的状态中，在一个以耶稣基督的喜乐为我们的喜乐的状态中。当我们有忧愁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有定罪的时候，当我们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祷告，直到平安喜乐重新回到我们心中。所以不住的祷告所以在诗篇42篇第11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呢？这是大卫王的祷告。当他查验他的心，当他的心有忧闷的时候，他问就问题了，他跟神问问题，他问自己，问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呢？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烦躁忧闷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它放过去，那是你要祷告的时候大卫王他就问他就祷告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不安呢神就告诉他，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们。所以当耶稣基督，当天父笑脸帮助我们的时候，会把我们忧闷的心、烦躁的心给除去让我们变成感谢和赞美在第十一节又再讲一遍，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边烦躁还是应当仰望神我们心常常的忧闷烦躁的时候，我们忘记神了，我们没有仰望神说你要转脸仰望神而且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们脸上没有光荣了，脸上愁容满面了，那个要仰望神，要祷告。所以怎么样能够常常喜乐，让耶和华的喜乐，让耶稣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呢？你要常常喜乐，你要让耶和华 的喜乐使父神得荣耀，是耶和华的，是耶稣的喜乐，罪人悔改是耶稣的喜乐，让耶稣的喜乐成为你的喜乐如果你心中有愁烦的时候，有忧闷的时候，你要快快的去祷告，直到喜乐平安回到你的心。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些诗篇六十我的心呐，又讲到他的祷告，又是我的心呐。你看诗篇经常他是查验他的心，所以我们的心中的这个不安我们不能够把它放过去。是，如果我们身体上哪有疼痛我们马上去找医生这不得了了，这个疼痛了，万一是一个大病怎么办？ 万一是一个什么瘤子怎么办？所以我们赶紧去检查。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中不安、忧愁、挂虑，我们就，哎，反正可能就是这样。我们一辈子啊都是这样过来的啊，就把这个信号，这个重要的属灵不健康的信号呢，把它放过去了。今天你们学到了啊，不忧虑、忧愁、挂虑是不正常的，所以你要用祷告把它除掉啊。你看到诗篇六十二篇说，我的心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所以他这个诗人在夜间，因为他心不可受安慰，他就举手祷告，患难之日寻求主。我们的心，诗篇119篇28节说，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所以当我们的心有愁苦的时候，有愁烦的时候，你要求神，你要告诉他，你不能把他放过去。因为当你把他放过去的时候啊，你的喜乐平安就被偷走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大卫有一个很好的诗篇，他犯了啊很大的罪，他心中喜乐平安没有了。这时候他的祷告，我们来看一看，他求神什么呢？他求神重新给他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的灵啊。所以第诗篇五十一篇七到八节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他求神来洁净他的罪，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所以他心中充满了愁烦，什么声音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愁烦的声音。他说，重新让我心灵里充满了欢喜快乐，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求神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圣灵不要离开我，因为我们的喜乐是从圣灵而来的。求你仍我，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他继续的求神重新给他一个清洁的心，给他一个正直的灵。你当我们犯罪，当有控告来临的时候，当有圣灵的责备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呀？我们要求神使我们重新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正直灵，有一个乐意的灵，有一个救恩之乐，不要让圣灵啊离开我们，让圣灵的喜乐平安离开我们。所以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们要啊，
没声音了。
演播室，你那边好像有
卡住了。停掉
了，我用圣母这个吧。好，最后结束啊。好，我们感谢主，能听到我声音吗？
听到了，
听到好。
嗯，
所以我们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啊。当我们心中忧伤的时候，我们快快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求他重新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平安的心。愿耶和华的喜乐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以你的喜乐为我们的喜乐，让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所诱惑，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转脸的仰望你，让你的笑脸相迎我们，使我们的愁容变成耶稣基督的笑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